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呢，向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发出贺信。习近平呢，在信里谈啊，中国要高水平的开放，要市场化，要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并且呢，还提出呢制度型开放啊，这是他再次重复的一个制度型开放。那么，以期呢，让世界呢读懂中国。2023年呢，实际上是读懂中国这个国际会议呢举办的第十个年头。那么十年过后呢，为什么习近平先生呢还在鞭策世界读懂中国？有舆论批评习近平不懂中国，十年折腾，说着改开之言，行者倒退之时，中共领袖如此指明方向，世界如何读懂中国？当前呢，北京面临的困境究竟是让世界读懂中国呢，还是让世界呢读懂习近平？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刘博士您好。
你好陈博士，观众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刘教授好。
谢谢两位嘉宾参加美国之音的访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交给王维正博士。这几天呢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许成刚啊，在台湾的一个演讲里面提到的一些观点呢，正在网络上啊引发关注。那么正好呢，他里面谈到的问题呢，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有关系。那么这段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的观察是，习近平有越来越强的一个愿望，越来越想收权，越来越想不依赖这个地方的行政力量。但是这本身呢，是他敌人的表现。其实他不懂中国啊。那么他这个不懂中国呢，让我想起来，就是说呢，他去跟全世界说让世界读懂中国，可是在专家看来呢，习近平并不懂中国。所以我想听嘉宾啊，你怎么看许成刚先生啊这么一个评价，说习近平不懂中国，然后呢他还去跟全世界去推销中国，让全世界读懂中国，你怎么看这个矛盾呢？
是我想这个读懂中国这个运动的话，可以看来说中国近年来有强烈的企图心。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他已经彻底的这个扬弃了邓小平时代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策略，现代化是有很强大的企图心，要吸引这个外界，特别是西方到中国去投资，而且做这些的保障。但是他做这些保障，比如说这个开放啦、制度化开放高很多的口号，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他的这个词语虽然非常的华丽，但是他的内容的话，这外界很容易就看穿了。因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要法治化要制度化这些等等，这些不是这个中国在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所提出的一些承诺吗？那么现在已经很快的22年过去了，大部分的国家认为说这个中国还没有兑现当年所做的承诺。所以讲这些话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一个可信度，就是 credibility 会有问题。另外刚才这个许教授他所提到，就是可能这个习主席他不太懂中国哈，特别是这个地方的分权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说中国是一个有一个多年的这个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一个传统，其实不是。其实的话有一句俗话叫做天高皇帝远，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事实上从个人类学角度来讲的话，中国其实是一个地方分权的国家。那么皇帝的话，他虽然说是有着一统天下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安排，但事实上他的政令如果要执行的话，是要靠地方分权的。那么中国的四五十年来的这个经济改革的话，也是由这个地方先开始活络了，然后才会有这个才会有这个成绩。所以说如果说中央特别是一个领导人，他认为说他天纵英明， 他可以做所有的决定，而把这地方的权都给收回来的话，就会有高度的集权的现象。如果说犯错误的话，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这个许成刚教授呢，之所以批评习近平不懂中国呢，是因为啊，许成刚教授认为啊，习近平过去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那么在西方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舆论批评习近平过去十年折腾，所以呢，他说习近平呢是因为他不懂中国。那么我接下来我想请问刘亚伟博士啊，那么习近平当局啊花了十年的时间啊开这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叫读懂中国，开了十年啊，迄今还在啊让世界读懂中国。那么为什么不去花十年时间去让中国去读懂世界？因为这又想起了许成刚教授对他的另外一个批评，就是习近平呢误判世界啊，误判中国，以为是东升西降。那么如果你不去误判的话呢，你读懂世界的话呢，也许不会去误判东升西降。所以我想请问刘博士啊，你怎么看？
我觉得许成刚最近的一系列的讲话，都有点耸人听闻吧。那个他实际上我想跳出这个问题去讲这个读懂中国这种会是不是有必要。那我觉得这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呢是中国的领导人希望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能够对中国有一个更客观的更准确的认识。他们希望这个就是国内的中国的领导人希望西方世界能够认识到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做的事儿是为了这个共同富裕，是为了这个和大家一块儿这个控制气候变化，是为了这个搞一个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他们的希望。那至于这个西方人能不能读懂中国呢，这是两个层面的事儿。一个呢是中国在宣传媒体上说的中国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层面认识中国是中国政府具体在做什么事儿。所以这两个事儿呢，就说和行实际上是产生了这个巨大的差距。这也是为什么这十年这个会一直在开。其实开这个会呢，我觉得读懂中国当然是它这是一个这个口号了。那更多的呢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呢肯定是有兴趣开这样的会，因为能够得到这个中央政府的支持。另外呢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明信片，比如说杭州搞这个 G20， 杭州最近搞亚运会，对吧，成都搞这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北京搞冬奥会，2008年北京搞这个夏季奥运会，特别是博鳌论坛。就我觉得读懂中国的会呢，可能是想继博鳌论坛之后变成一个永久性的，在广州，因为这个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协办的会。那我最后我想说呢，实际上不管这个会开多少年，实际上现在这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应该说是还有很大的偏见。那中国刚才陈博士你说的中国是不是没有读懂世界，我觉得中国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对西方世界的看法也有很多偏见。所以中美印象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儿，也就是让两国的领导人、两国的精英、两国的老百姓对对方能够有更客观和准确的认识。但这个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距离还是蛮大的。
这个习近平呢，先生在这个贺信里头，他谈到呢，要法治化啊，市场化，这个以及啊，制度性开放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些信号。但是问题，刚才王维正博士也谈到了啊，我们也有网友谈到，就是说什么呢啊，习近平呢，他现在啊，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啊信誉的人，应该。就是一些舆论是这么批评他。刚才王博士批评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之后呢，很多东西没有履行承诺。那么我们的网友是怎么批评的呢？我们网友啊，有位叫王安娜的网友啊，他在 X 上留言，他说习近平十一年来所有的倒行逆施都是打着改革开放、深化改革的口号进行的，可谓说是改啊，说着改开自严，行者倒退至十啊。然后接着说呢，习近平信誉已经破产啊，陷入了塔西多陷阱，他的任何措施啊，即使偶尔少有的良心发现实行善意举措呢，国人也不会相信 啊，所以问题就是说，中国有一个就失信人啊，失信执行人名单。那么现在习近平在很多的这个人的眼里呢，就是习近平是一个失信的人，他说话不算数。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话题弄出来，究竟怎么样看习近平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问刘亚伟啊，这个博士，那么如果他原来讲话不讲信誉，那么这次能不能给习近平一个机会，他这次可能真的就说了，就当真了之后呢，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旧金山会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魅力攻势，中国对很多事儿的这个说法又有了新的说法。实际上，我觉得，对美国、对西方世界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既然说了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用这个话去作为这个评估的标准。那就是说，那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就说，你说了要制度性的改革开放，对吧？哪些方面你们做了制度性的改革开放，哪些方面你们做的不够多？我觉得中国现在经济的整个的这个总体的这种下滑，不管是这个房地产，不管是这个海外的投资，不管是这个老百姓的消费，方方面面都出了问题。那出了问题是说明肯定是国家的政策有些地方不是不合时宜，或者是不够正确，造成了这种经济的下滑。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又开始高调的这个讲这个深化和扩大改革？我觉得这个话一直都在说，但是现在要落实到行动上。如果不落实到行动上的话，那整个这个国情可能会更加的恶化。
嗯，好，谢谢。那么这个制度性开放这个口号啊，媒体也关注到了。那么我去查了一下呢，这个制度性开放呢啊，最早是2018年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那么到现在已经五六年了，那么是习近平最近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啊。那么我想请问这个王维正啊教授，那么习近平这次啊再提制度性开放，再加上法治化、市场化等等啊这一些让西方听起来觉得非常亲切的这一些概念，那么你觉得啊你能不能再相信习近平一次呢？
我想这个过去这个中共领导人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也同意刚才刘教授所讲，就是说这些讲得好听点叫公众外交吧，公众外交的口号你可以多讲，但是外人的话要怎么样来解读还是看你实际的表现。那一次的话也许还无所谓，他上当了就算了，如果两次再三次的话，那我想这个信用就有问题。您刚刚提到这些听起来不错的口号，比如说像法治还有这个制度性的开放等等，但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共产党因为这个他辩证法的关系，所以他很多的用词的话其实跟西方的了解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个法治来讲的话，在西方的这个法治的话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或一个团体可以在法律之上，但是在中国的话，这个法治的话是说共产党说了算。比如说这也是为什么可以解释说他一方面很希望这个外资到中国去投资甚至于帮助这中国解决目前的这个经济的困境。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会常常会到这个外有企业的话去进行查水表，或者说做一些这个人身的干涉等等。这个的话在西方来讲的话就不叫做法治。那么你说这个所谓制度性的开放，这个很多东西的话你要去深究它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投资了四五十年的这个外资的话，他们应该现在比较了解，就是说要听其言观其行，好，就这个实验还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哎，这就是一个问题啊。那个习近平啊，政府呢，他也不拒绝西方的一些我们通常认为的一些概念，民主啊、法治啊、市场化啊。那么 这个制度性开放呢，我查到了是2018年就提出来了啊。那么市场化呢，是18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了。当时习近平提出啊，以市场啊为这个配置资源的这个要素的时候呢，全世界和中国的这些啊自由派人士呢，都感到喜悦啊，感到习近平可能是一个啊这个市场自由派。啊，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或者是很少有人相信习近平先生是一个市场自由派。所以刚才刘亚伟博士你提到，就是既然他提出这些概念，市场化、法治化等等啊，制度性开放，那么你就按照他提的这些东西要求他去落实。如果他对这些东西有自己一套解读的话呢，我想请问刘亚伟先生，你怎么样让习近平先生和他的当局去落实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呢？听听您的看法。
没有，我觉得如果你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那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和美国就懂不了中国了，那这会就得继续开下去了。
嗯。
第二呢，我觉得如果你说是一套做是一套，那最后呢这个行动就是说现实会呈现的是另外一种局面。那中国这个从70年代末一直到我们说这个2018年贸易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这段时间吧，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波澜壮阔的这种崛起。那现在这个崛起的速度慢了，甚至成为这个负增长，当然有疫情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了。那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不是这个市场化的这种决策过程受到了一定的这个侵袭。那如果你说我们过去对市场的要素掌握的不够，造成了目前现在的这种困难，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所谓的这个制度化的这个改革开放，对吧？那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说和做的最后能不能更加的这个统一起来。如果统一不起来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大家真的是读不懂中国。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从美国这儿来说吧，对中国的这种看法和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刚才这个陈博士提到的所谓的这个东升西降的话，实际上都是不懂对方最后造成的这种误解。
嗯。那么现在这情况，刚才刘亚伟博士提到了，就是说，如果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那么呢，西方就难得读懂中国。那么你如果认为是东升西降的话呢，实际上你中国呢也不懂世界啊。现在问题就来了，所以我想继续追问这个刘亚伟博士。所以说，这个读懂中国的问题呢，还是读懂习近平的问题呢，就成了一个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视角，就是。当我们去，如果西方要读懂中国的话呢，首先要设法去读懂习近平。如果这样的话呢，才能读懂中国，可不可以这么看？
我觉得读懂中国就是一个大的课题。读懂中国包括读懂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读懂这个中国共产党，包括读懂许忠刚在他的话里说的这个地方一直是能够不说是这个绑架中央吧，至少这个令出中南海，对吧？地方有人来落实这个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我觉得美国的学者、西方的学者现在都在这个快马加鞭，虽然他们的这个课题，包括这个王教授做的课题，这个到中国去做这个田野调查，有很多很多的困境，但是我觉得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个中国近代史，中国这个1949年之后的历史和中国今天在世界的作用，中国现在跟这个海外的关系，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课题。这个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要更加的读懂中国的话，要绕过中国媒体上报道的这些事儿，要能够脚踏实地的这个落实下去。实际上就是我们下一个话题了，就是美国3番5次的讲这个中国对美国构成了这个 existential 这个存在上的这种威胁。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高估了这个中国对整个世界的威胁。实际上大家要看客观的看的话，中国本身应该是世界和平和繁荣的一个重要的要素。那关键的是要看西方世界和中国怎么能够共同的这个，首先是管理好自己，其次呢要管理好自己的关系，最后呢是为了世界和平和繁荣做出共同的贡献。
嗯， 刚才刘亚伟博士呢，把这个读懂中国还是读懂习近平呢，把它合为一了啊。包括你要读懂中国呢，也要读懂习近平。但是呢，我们从狭义上来说，我想请问我们的王维正教授啊，因为我们的网友也在说啊，读懂习近平更重要啊。中国有14亿人，但是有一个人控制。那么习近平呢，也喜欢跟中国和世界指明方向。所以说，我们与其读一个很大的，把中国那么大一个问题读懂的话呢，我们可不可以先收缩一下？我们先把让世界把习近平读懂了，这样呢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问题呢？
我想过去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一个迷思的话，就是说事实上这个中共他也有这个责任，就是说把中国把它简等于说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他的这个党章里面有提出他是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嘛。
嗯。
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是高度集权的这个政治体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话就等于是习近平一个人的高度意志。所以读懂中国的话，就变成反而没有比这个读懂习近平更重要。但是我觉得这种想法的话，其实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话。这任何一个在某个时间的领导人的话，他虽然有承继这个历史上的一些文化和这个一些价值，但是他也有就是他个就是自己属于自身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习近平他这个个人的这个决策的这个模式，他的生活的经验，然后他对市局的看法这些。那么中共的这个体制的话又不是非常的透明的，所以你说如果要去了解这个，要去读懂这个习近平，作为读懂中国的这个前提的话，势必会掉入就是说这个外交化会高度个人化的这样的一个陷阱。那我觉得说中国已经开放了40-50年的话，那么还变成是说这样的一个非常高度个人化的这个外交政策的话，我觉得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真的是在走这个在倒退。应该的是说习近平他已经走出第一步，就是说刚刚您提到他提出了很多听起来不错的这个用词市场化这个开放，然后制度性开放等等这些的话，他是企图说能够跟西方的一些主流价值能够接轨。换句话就好像说两个人陌生人他们见面的话，总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吧，就我还宁可把那些东西看作说是要找到共同的一个话语。但是中国的话在提供这些就希望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又希望说对方能够了解他，那还有就是希望能够了解说这一天到晚在这个塑造这些新词的这个非常有企图心的一个领导人。所以我觉得领导就是说要读懂中国，固然要读懂习近平，但是如果读懂中国就是读懂习近平，我觉得这是大错特错。
读懂中国固然要读懂习近平，但是只读懂习近平的话呢，那肯定是大错特错啊。那么这个，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认识这种高度不确定性，所以我想这个概念，我想请问一下，究竟是读懂中国的这高度不确定性，还是读懂习近平的高度不确定性呢？
我觉得是读懂习近平的高度不确定性，因为我们观察他10年以来的话，他有的时候他是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有的时候他是这个战狼外交，那让西方感觉到说他咄咄逼人，然后甚至于很多的国家，比如说包括美国、包括英国的话，都认为是这个中国这个现代中国的话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但有时候呢，马上就变成熊猫外交，他这个可以翻脸非常的快，所以这就让人非常的困惑，就是说你到底是一体的两面在交互运用呢，还是说我到底要相信是哪一面？
好，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我们的网友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看法啊。那么这个点评呢来自于 X 网友呢，有一位网友叫 Terry Two 他说呢，打左灯真转左，但伸右手挥手向右随时收回，转右是骗，转左是实啊。另外这个人去无声的网友呢，也来自 X 呢，他说共产党起家就是靠骗，可惜很多外国人却一而再而再三的被骗啊。这是批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但是呢也有人肯定习近平，那个时候在卖火柴的老男人他这么说呢，也来自 X， 他说真正能改变中国呢，恐怕还真的是习主席 啊。另外一位呢，我们一位啊 Mark Kyle 的网友呢，他来自于油管，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诸多领域呢，表现出高超非凡的领导才干和领导艺术，凸显了其个性鲜明的领导风格及特点，获得点赞啊，赢得好评。所以说呢，网友有两种意见，我想请刘亚伟博士您回应一下。
我觉得刚才你说这个打左灯这个往右拐，或者是打右灯往左拐，我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句话，说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这个上下文里边，这个往左或者说左话打左灯呢是可以这个安身立命，另外呢就是往打右灯往右走呢是可以转危为安。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个比喻呢应该也是可以这个用到中国，实际上在过去将近50年45年吧，从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到现在，实际上呢就是说打的是左灯，实际上呢就更多的情况下呢是往右走。所谓打左灯往右走呢，就是说左灯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往右呢就是这个市场经济，虽然后来说是社会主义或者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但是经济不靠市场这个肯定是上不去，这个是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真理，就是刚才王教授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你不往右走的话，你这个经济是永远搞不上去。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同时往右，就是又说往右走，然后呢又做事儿，也往右呢，后来有人会说你这个背叛，或者是脱离了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邓小平做的最好的就是说他可以打左灯，他可以往右走。那后来可能有新的尝试呢，说是打右灯往左走，或者说是这个打左灯也往左走。那现在呢，打左灯往左走可能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然后呢又要回归这个市场，回归这个真理。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经过10年的摸索，现在又找到了就是说往右走，这个是转危为安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关键。
啊，这有意思。那个刘博士认为，就可能我可以准确的这个简单的把你总结一下，就是说，下一步可能是打左灯往右转啊，这是这么一个节点时候到了，可以这么说吗？
对，反正现在必须他不管话怎么说了，这个必须是往右。实际上刚才你说的，这个要把改革制度化啊，这个市场经济啊，实际上是往打右灯往右走了。这个比这个打左灯往右走更来势更猛了，就是说，那我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点吧。
嗯，好，谢谢。那么接着看啊，我们网友还有点评啊。那么这个是 X 网友啊，他说呢，这个齐天大圣啊 ，X 网友，这应该是国际商贸摩擦以来习所做出的最大最明确的承诺，那么就是说的这个市场化、法治化啊、制度性开放等等啊，他说是最明确的承诺，表现出中国对于国际商机的急切需求和期盼啊。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后毛时代做过很多尝试，但终与其标榜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匹配，但这不是习造成的。面对当前形势呢，中国应该在国际政治上做出更大的让步，否则法治化、制度化是难以凑效的。那么另外一个网友呢，他说呢，叫这个网友叫不知道啊，他说习让世界读的共产党，共产党是永远不会同意多党制，也不会同意民主自由的。所以我想请王维正博士您回应一下。
您念的第一位网友那个他的那个贴文的话，我觉得可能点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说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四五十年的话，总是希望说在市场开放，它是把市场开放当作是一个工具，但是让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能够延续下去，这个才是目的。那么现在刚才刘博士有很精彩的这个左转右转左灯右灯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必须做一个抉择的时候？因为中国，我刚一开始的时候就点名，就是说中国当年决定要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基本上就是在讨论，就是说中国的未来是应该是寄望于说这一个市场经济呢，还是说走这个半路子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现在的话就是刚这个在读懂中国的第十届会议的时候，他提出这些这个习主席这个贺词里面提到，再度提到这些高度，就是说西方能够了解的所谓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可以了解的一些词语，比如说开放啦、制度性开放、法治等等。我要提醒这个这个观众和听众，就是中国的话现在对于进入另外一个区域性的经济组织非常感兴趣，就是 TPP 啊，这个就是过去那个 TPP 的这个的延伸。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高标准的一个一个这个区域经济组织，然后里面的话对于这个所谓的国营企业也好，或者说这个市场的控制的话，有很严格的一个规范。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虽然中国虽然已经递出去了这申请书，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是还不够资格的。那么事实上以英美以为主的这些国家的话，也不会说是因为中国要入会而降低那个标准。那我想说，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这个试探气球的味道？反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改革开放到现在的话，这个市场跟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的话已经凸显出来的，不管是左转也好，右转也好，左蹬也好，右蹬也好，那么是必须要做一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决定。
这个左右左蹬右转，右转右蹬左转，这些左右这个来回的比照组合呀，确确实实让老外一头转向啊。这个我们网友的点评啊比较热烈啊，那么在我们结束这个第一个话题之前呢，我最好再念两个网友啊，然后我们就收住啊。那么这位叫冰啊 William， 他说如果不放弃原有带有偏见的意识形态呢，就永远读不懂中国，因为中国是在变化的。另外一位呢叫压江啊，他说这都来自于油管网友啊，不是世界没读懂中国，是中共绝对不能让世界读懂中国。如何防止世界读懂中国是中共最重要的任务啊，这也是有点意思的看法。最后还有一条叫做深源鱼啊，叫他说是恢复江湖时代中国才有希望，恢复民主进程中国才有希望，不搞独裁中国才有希望啊，这个是我们的油管的网友的点评。好了，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各类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